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们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十二章十三章。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就进入到了创世纪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十二章到五十章。在这第二部分的内容中，首先我们来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有关亚伯拉罕的记载是创世纪十二章到二十五章。今天我们来看十二章跟十三章。我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从十二章一开始就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而创世纪十一章有关闪的这一个家谱是从十一章十节到二十六节，而十一章的二十六节说，塔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这样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一章的二十六节与创世纪十二章本来就是一个无缝衔接，可是在十一章的二十六节到十二章之间插入了创世纪十一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二节，而这一小段的插入其实就是简单的给我们交代了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他的家庭。透过对塔拉以及他后代的简单的交代，就让我们了解到了亚伯拉罕他原先乃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这就说明了洪水后闪这一个民族，他们乃是在两河流域间生活与发展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读了后面就完全的忘记前面神所讲的。比方这里提到了亚伯拉罕，如果能见到亚伯拉罕，你要问亚伯拉罕你的父亲是谁，他一定会告诉你说塔拉。然后你再问他你的爷爷是谁，他一定也能告诉你是拿赫。如果你这样不断的在往上追问，我敢说亚伯拉罕他很清楚的可以把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以及创世纪十一章十到二十六节的家谱全能给你背下来，并且他也不是死记硬背家谱当中的每一个名字，而是他真的了解这乃是他自己的历史。所以他清楚的知道他是闪的后裔，他也清楚的知道闪是挪亚的儿子，也知道挪亚乃是塞特的后裔。相信亚伯拉罕对前面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的事情他一点也不陌生，即便当时没有文字的圣经，但是我们相信亚伯拉罕透过这样一个信仰的家谱，也就是女人后裔的家谱的传承当中，会把创世纪一到十一章传递给这一些忠心持守上帝话语的人。因为这个家谱当中的人，我已经给大家提到过，他一定都是有信心的人列入到这个家谱的。就比如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论到亚当的时候，他说亚当130岁生了赛特，他就把该隐略掉，就没有把他记录到女人后裔的这个家谱当中。不过我们读了圣经，就从圣经已经给我们的资料当中，我们就能清楚的知道赛特并不是长子，至少在他上面还有该隐，但是这些人都不能够列入到女人后裔的家谱当中，而是把赛特直接连到亚当130岁生了赛特。如果亚当与赛特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想一想是否在其他的各代中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呢？再比如闪的家谱，在创世纪第十章的二十二节说，闪的儿子是伊兰、亚述、亚发撒、路德、亚兰。如果你看亚发撒的话，他在创世纪十一章的二十二节是排行第三，可是到了创世纪十一章的第十节，这里说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两年，闪100岁生了亚发撒。这就充分的告诉我们，在生亚发撒之前已经生了伊兰和亚述。那为什么伊兰是长子没有写进家谱呢，而是排行老三写进了创世纪十一章女人后裔的家谱中呢？透过亚当赛特这个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写进女人后裔家谱的人 乃是那些对女人的后裔这一位神所应许的救主有信心的人才被写进这个家谱当中。他们不仅对女人的后裔有信心，并且他们也对于上帝的道至死忠心，并且这些人也都具有先知性的职分，有先知的灵在他们心里，使他们可以领受上帝的话语。这样一个背景就能让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27节到32节那一段当中，也就是塔拉和他的后裔那一段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塔拉、亚伯拉罕他们在乌尔的时候，实际上乃是相信独一神，并且对女人的后裔这一位应许的救主有盼望的人。由于他们有正统的信仰，所以在加勒底的乌尔这样一个充满着多神论以及偶像崇拜的城市内居住的话，他们必然会为信仰遭受各样的逼迫。其实他们也不想继续住在这样一个罪恶的城市，然而上帝也在这个时候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就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他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所以就有了创世纪第12章1到3节。创世纪12章1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将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上帝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的这一段启示中，也就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呼召，与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的讲道当中提到的有一些不同。在使徒行传第7章2到4节是这么讲的，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斯提凡的讲道是告诉了我们，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那个时候还没有住哈兰。然后他的父亲塔拉就带着他们全家走到了哈兰，住在了哈兰。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1章31节。可是在创世纪11章27节到32节里面没有记载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表明创世纪11章27节到32节的记载中其实是省略了神在加勒底的乌尔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因此斯提凡的讲道他所讲的是上帝在加勒底的乌尔第一次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因为那里清楚地说到，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就表明他们乃是离开了加勒底的窝儿，离开了本地，离开了那里的亲戚朋友。可是往前走，走到了哈兰，他的父亲就不走了，他们就住在了哈兰。但是这并不是上帝要亚伯拉罕所到达的目的地，因此创世纪12章1到3节乃是上帝在哈兰第二次对亚伯拉罕的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这里提到的是本地本族父家，因为塔拉已经把哈兰当作自己要定居下来的一个根据地，不愿意再往前走。但上帝要呼召亚伯拉罕不是跟他父亲住在哈兰，乃是要让他到迦南地去，所以就再一次呼召他要离开父家。第一次的呼召是离开亲族，这一次的呼召是离开父家。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创世纪12章1到3节与使徒行传第7章2到4节所讲的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这是在提到两次不同的呼召。另外我们也应该知道，创世纪第11章26节，塔拉活到70岁生的亚伯兰，闪的寿数在世上总共是600岁。根据创世纪第11章10到26节提供的这些数据，我们经过计算之后就知道，26节塔拉 在70岁生亚伯兰的时候，也就是亚伯拉罕1岁的时候，闪当时才390岁。既然闪总共他的岁数是600岁的话，这就说明从亚伯拉罕出生开始，闪在世上仍然还活了210年。亚伯拉罕的年龄总共是175岁，那么就可以知道在亚伯拉罕去世之后，闪仍然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年100岁，那就说明以撒1岁的时候，闪是490岁。可以看到闪与以撒在世共活还有110年。再想一想，以撒是多大结婚的呢？在创世纪的25章20节那里记载说，以撒娶礼拜加为妻的时候整40岁。到了25章26节那里提到，以撒生雅各是60岁，而闪与以撒在世共同生活的年代有110年，那就说明闪与雅各在世共活还有50年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要思想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去迦南地的时候，创世纪第12章的第4节说，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这就表明在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之后，闪仍然在世上又活了135年。这些历史数据就能够帮助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他在世上对于前面创世纪1到11章所发生的事情，他并不是完全的不知，他也不是说不能够进行考察，而是能够使他确信创世纪1章到11章所发生的事情。他完全可以从闪那里拿到有关洪水的第一手资料，也可以从闪那里拿到有关亚当的二手资料，因为闪可以从马土撒拉直接得到创世纪有关亚当的事情。所以当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去迦南地的时候，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对以前发生的事情完全无知的人，他乃是一个有圣经基础的人。我们相信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又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带他到迦南地去。那现在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神在这里对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希伯来书11章8到11节就给我们解释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根据希伯来书11章8到10节这一段解释，那我们就知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到迦南地，亚伯拉罕他清楚上帝对他的呼召，虽然说是让他到迦南地，但是他清楚的知道上帝是借着呼召他去迦南地，乃是对他的一个试验。神其实所应许的并不是要把迦南地的这一块属世的土地赐给他，重点乃是要把那天上的基业，属天的基业，那属灵的基业赐给他。如果他要是为了追求属地的产业的话，在希伯来书11章15-16节说，他们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就表明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呼召到迦南地，他完全清楚地知道上帝乃是借着迦南地这一块属世的土地来言说上帝要给他预备那更美的属天的祝福，属灵的祝福。因此亚伯拉罕如果到迦南地所追求的乃是世上的物质的东西，那亚伯拉罕根本不需要往迦南地去， 他从哈兰直接回乌尔就能得到他本有的产业，但是他离开乌尔的时候已经抛弃了乌尔所有的一切，跟他父亲一起到了哈兰。然后上帝再次呼召他的时候，他又离开了富家，到了迦南，在迦南地一直过着支搭帐篷的生活。这一个支搭帐篷就表明着他把自己看作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上帝呼召他到迦南地乃是试验他的信心，为的是把那更美的属天的祝福，天上的基业赐给他。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有了这一个基础，那我们再来看十三章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罗德也和他一同去，当他们在迦南地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发展，后来发展到家业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就是创世纪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九节所记载的，那里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孤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一段的记载何等感人。虽然亚伯拉罕到迦南地，他知道上帝要把那属天的属灵的祝福给他，但是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上帝也不是完全不顾及他的肉体，那么在肉体方面，在物质的方面也给了他足够的供应。所以十三章的二节说到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这就表明亚伯拉罕不仅是个信心伟人，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会经营的人，因此上帝也把物质的财富给他们，使他们在地上的生活一无所缺。透过第二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既然金银很多，但是他仍然能够过这样一个仰望上帝，不贪图世上财富，而单单仰望那属灵的祝福、属天的祝福，可想而知亚伯拉罕是何等的值得我们去效法。尤其是他跟罗德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的时候，因为他们两家都在发展，牛群羊群越来越多，十三章六节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够同居，并不是罗德跟亚伯拉罕之间闹下矛盾。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乃是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是他的仆人、他的手下由于地方小住不下他们，所以他们就因此相争。既然他们的仆人彼此相争，那么亚伯兰就主动的来找罗德给他谈。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不单单是你我不可相争，并且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做弟兄，因为我们是弟兄。你看看亚伯拉罕这样在生活当中遇到事情这样的处理、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做法，是不是都表现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我不可相争，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我应当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等于非要挤在一起，那一定要挤在一起不是合而为一，彼此相爱那是形式上的统一，不是合一，但是由于客观原因导致了分家，但是你我之间仍然能够保持合一，彼此相爱，这才是骨肉之亲的一个表现。因此亚伯拉罕本来是他的伯父，然而亚伯拉罕却能够谦卑地跟罗德耐心地去谈，并且称他为弟兄，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尤其是他在第九节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意思就是你先挑，你先选，我不跟你争，我首先要做出弟兄合而为一， 彼此相爱的行动了。我不但有这样的心，我也有这样的表现，我首先在各方面都让着你。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七到八节所说的，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责备，恰恰就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却是在这一方面给历史历代的圣徒做了美好的榜样。他情愿吃亏，他情愿受欺，他谦卑地爱自己的侄儿与他弟兄相称，因为他看到了在基督里大家都是神的儿女，都应当在主里彼此相爱。因此他就把选择的主动权让给罗德，让他挑，让他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罗德所选的乃是肥沃的土地，因为下面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所以罗德的选择就让我们看到了罗德所选择所追求的乃是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而亚伯拉罕说，你先选，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向左，已经充分显明了亚伯拉罕他并不追求这世界上属物质的，他乃是追求那更美的属天的祝福。可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罗德的选择虽然在外在物质方面看上去是一片美丽肥沃的土地，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可没想到那里经济虽然富裕，但是却是充满了罪恶。而亚伯拉罕他所得到的乃是十四节，当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但是亚伯拉罕清楚地知道，上帝乃是借着这一块土地来对他说呢更美的属灵的祝福，永恒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透过创世纪十二章十三章，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以及亚伯拉罕与罗德之间的这一个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来思想上帝给予我们的祝福是怎样的祝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追求的祝福又当追求怎样的祝福。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把我们的心带到迦南，也让我们能够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样，照着他的脚踪行，效法他的榜样，成为一个有信心顺从上帝的人，成为一个信心与生活并行的人，成为一个与你所有的儿女彼此相爱，合而为一，情愿吃亏，情愿受欺，能够见证基督的人。爱我们的天父，求你借着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以及亚伯拉罕和罗德之间的这一件事情，也能够激励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如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是创世纪十四章十五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